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爱心节目《母子两地书》，我是爱关怀新磁场节目主持唐曼，
我是李诺。
听了几周少年人李承熙的独角信，那今天呢，我们终于可以听到妈妈的信了，我有一种莫名的开心。
嗯，唐曼姐可以发声了。
是，
虽然说这个少年人的信呢，写的是十分精彩的，也非常值得我们欣赏，但是呢没有妈妈的信，还是总觉得缺少点什么呀。
是啊，就缺一点一点就通的点拨，还有引导和开解。
嗯，
因为我们读少年人的信呢，会发现他的聪明、优秀、可爱；读妈妈的信呢，我们会知道他为何能这样聪明、可爱、优秀，让我们看到父母在一个孩子生命的成长路上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可能很多的父母呢，意识不到这个问题。
嗯。
孩子小的时候呢，父母只关注孩子的吃穿用，孩子长大的时候呢，就把他交给学校，交给社会来影响，很少关注他的生命成长上的需要。
是啊，我们这些年呢，是处在飞速的发展期，竞争的激烈呢，也迫使许多的父母早早的就为孩子的未来生活来筹划。
是，
所以呢，从孩子小的时候，父母们就开始注重对孩子各种技能的培养。至于孩子的思想情操，这些本来应该是最重要的东西，却变成了次要的。可透过母子书信呢，就让我们欣喜地看到，仍然有智慧的父母会看重孩子生命的本质，会注重培养孩子拥有独立的思想人格、健康的心灵情操品格。按商业流行的话来说呢，就是致力打造孩子的情商、智商和灵商。
嗯，愿我们的社会呢，能多一些这样睿智的父母，少一些急功近利的父母。那这样呢，我们的国家将会更加有希望。
是的。
他曾被五所知名大学录取，最终选择美国伊萨卡学院就读他喜欢的新闻专业。
在校期间，他活跃于各种校园活动，成功申请到纽约福克斯电视台实习机会，并参加海地支教和海上学府项目，还周游了五大洲31个国家。
大学毕业，他被央视国际部正式录取，可工作了一个月，他却选择了去联合国国际新闻部做实习生。
如此有实力、有能力、有眼光的90后是如何被培养出来的呢？母子两地书为你解密。
今天要来分享的李承熙的这封来信呢，是他写于2008年8月21日晚上的10:58左右。早上早早到了学校，开始研读我的书了。现在这本书已经达到了另外一个高潮，那就是新闻界和政府之间的诸多关系，其中包括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我还没有看完整个故事，但是单单是主人公就已经让我很是佩服了。艾尔斯伯格，他的人生简直是太丰富了，从小就表现出了格外的聪明才智，同时还是哈佛大学的博士，接下来又亲身体验了美军在越南的所作所为，再接下来他的人生就是在为披露真相而疲于奔命了。我还没有看完，还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的，而且在看了这个部分之后，我才了解到为什么美国人说越南战争是他们一个错误的战争。的确如此，看看美国也是曾经犯过这么严重的错误的。民主制度一定是十全十美吗？也不是如此，总统在那时就违宪下达开战的命令了。的确，美国一路走来的历史就是一部值得别国借鉴的历史，也可以说美国是第一个吃民主社会这个螃蟹的国家。但是难得的是， 他仍旧是世界第一，无论在什么方面。说说今天的生活吧。早上在吃饭的时候和大哥，也就是那个中三的中国学生聊了聊天，这位大哥很自豪地说，真是高兴啊，中国已经拿了这么多金牌了，远远把美国压在下面。上届总共才32枚，这次已经是45枚，接近50了，身为中国人真是高兴。但是他就是没有意识到在这浮华背后所隐藏的故事以及值得思考的地方。他估计就应该是中国最典型的那种爱国知识分子形象吧，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他说刘翔没有跑，先是他自己损失1亿，接下来就是他的赞助商损失3亿，就是因为他没有跑。我现在终于知道刘翔为什么这么懊恼了。苏老师今天估计是对我彻底失望了，因为我又是没有做数学作业。苏老师说，这已经是你多少次没有写作业了？我一直无语，虽然在心里面我是非常顶撞苏老师的这种上课方式的，但是一旦他开始讲的时候，并且是用一种满腹疲惫不堪的语气来说话的时候，我就气不起来了，我还是心软。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从小到大没有打过一次架的原因吧。接下来补作业的时候，我因为没有带课本，于是就要和同学一起看，结果苏老师就问我，你到底还打不打算上数学课了？其实在我的心里，我真的是想说我不打算上了，但是就是说不出来。哎，算了吧，接下来我就开始乖乖的写作业喽。可是作业的难度简单到实在是让我想吐血，真的是太浪费时间了。科学课老师终于回来了，还是那个样子，而且我发现他对电脑游戏的瘾实在是大得有点吓人。他的电脑上面的任务栏就是屏幕下方的那个条子已经不够了，需要双层。是什么呢？游戏。他玩游戏是从小玩到大的，每天晚上11点开始，一直玩到半夜3点，简直就是一个疯子，太夸张了。也难怪为什么他已经29岁了，却还是碌碌无为。已经是成年人了，为什么自制力还是差到这样呢？反观我，最近的休息也算不上是特别充分，但是我的精神却是格外的好。上课基本上是不想睡觉的，但是想睡也是睡得着，不想睡我也就可以精神良好，都没有问题。
嗯，一个10几岁的孩子就开始思考民主制度好不好，就能够透过一些表面的繁华看到背后引人反思的东西，还能够有令人惊叹的自制力。
嗯，
听到这里呢，大概有人会说，这是个天才吧。但我们分享母子书信到今天呢，清楚地知道这位少年人他不是天才，他只是有一对非常普通但却非常不一般的父母。
是，当然少年人的顺服与独立也是不一般的。记得妈妈在刚开始的书信中一直反反复复建议和强调少年人要多阅读，那这位少年人很听话，在妈妈指导下呢，读了很多书，所以他能有如此独立的思维和判断力，应该也是跟他的阅读有关系的。
是的。
那李承熙在信中接着说， 英文课我可是相当高兴啊，因为我的英文阅读理解终于及格了，满分40分得了24分，换算的话呢就是60分，上次就已经是接近及格了，差1-2分而已，这次就梦想成真了，而且超过了德尔文和很多其他同学。虽然超过德尔文有极大的偶然性，但是我也非常高兴了，实力就在那里嘛。并且有一道题全班就只有我一个人答对了，班上的其他同学基本上都是在问那道题是不是有问题，或者就是说根本不知道这道题目在讲什么，但是我却拿了满分。黄老师在班上表扬了我，全班同学对我刮目相看，并且致以掌声，我很高兴。这就体现出了我的阅读量大的优势，虽然从年龄上来说这是不公平的，但是我看的书多，使得我的理解能力的确是比他们高出一大截。还有或许就是对人情世故的了解程度，这个我不得不承认和年龄有很大关系。思想方面的理解能力和语言的关系不大，只要你能看懂。所以说我又一次深切体会到了阅读多的好处，阅读是一个我必须要做的事，也是我的优势所在。到时我会把这份试卷给你们看的。
嗯，少年人已经充分地体会到了阅读的好处，阅读不单让他智慧出众，而且呢，对他自己的学业有着更大的帮助啊。
没错，李承熙在信中接着说，随后黄老师说他根本不知道那个代课老师有给一篇文章，所以他说你写就写了，没写也没关系。我就和老师说我尽心尽力去写了，老师您能不能帮我改一下，老师欣然同意。我很高兴，我知道老师心里也是很高兴。虽说我明年是铁定不在力争中学读了，要么回国，要么就是在新加坡更好的学校，但是我的这些表现老师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可都是宝贵的分数啊，1分2分就是这么及格的或者拿到更好的成绩。我热爱英文，我希望在英文方面有所造就，也希望能给英文老师留下个好印象。顺便提一下，志全拿了30分，全班最高，应该是和他看过许多乱七八糟的书有关系，因为这篇文章也是有点乱七八糟不成体统。我现在觉得如果给我一篇讲政治的文章，我或许会完成得很不错呢，因为我有自己的思想。随后就是华文课，班上又变成了菜市场。地理课稍微好一些，但是也还是吵闹。放学以后和老师一起吃饭，聊了聊天，都是用英语哦，挺高兴的。接着就是陪一个同学去做手机链，他主动要求给我一条，其实他是给他喜欢的女孩子买的，真是费尽心机啊。手机链上面的字母自己选，我就选了程熙，总共7个。最后一结账，14.1块新币。新加坡的这些工艺品店真的是神经病，就这点破玩意儿，看看已经多少钱了。我赶紧就和这个同学说算了算了，这个同学说没关系。好嘛，真是一个好朋友，又是一个败家子。那这话可能有点重了，不过他真的是花起钱来不心疼的那种。随后又去买了一个娃娃，总共加起来他花了30多块钱。我这才觉得青少年谈恋爱这点真的是很不好，就是拿着父母的钱昏天黑地的去花，实在是触目惊心呐！这么多大洋就给他小手一挥就不见了。我把这个手机链拍张照片给你们看，字母呢一个就是9毛，那个小熊维尼要价4.9块，好黑的商贩呢。不过可能跟新加坡的税高有关系，当然也不至于高到这个地步吧，但是别说那间店的生意还相当不赖，所以啊在新加坡这行还是很有商机的。随后就回家了，今天就这么多吧，你们应该已经从香港回来了吧。
父母。
听完李晨曦的信呢，我们来听听妈妈的回应。亲爱的儿子，晚上9点来钟回到家，你可以想象有一大堆衣服要洗，一大堆的东西要收拾，等把一切搞定已经是11点多了，该是我安心地享受儿子的信的时候了。真没想到儿子写了这么多封信，我实在是太高兴了。不知道这段时间妈妈没有给你写信，儿子有没有着急呀？没有想到在香港一待就是6天，太夸张了。那几天上课还是很有收获的，在信主的路上的确需要有人带领。说实话，儿子，我自己读圣经也是读得很辛苦，觉得枯燥，觉得难以理解。但是若有人指导，就会觉得那真是每句话都深含着真理。儿子说难以读下去，这也是正常的。我不知道儿子读的是哪些内容。四福音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你都读完了吗？我觉得还是先把四福音读得熟了，圣经的真理也就基本蕴含在里面了，这些内容相对也好读一些。我们在香港经历了9级的台风，不但船停开，连公共汽车都停了。爸爸在电话里应该都跟你讲了吧？我虽然着急着回家，但也无可奈何，正好趁机在香港狠狠地睡了1天半，终于补过来这些天缺的觉。我们是住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的学生宿舍。中文大学分为4个学院，每个学院又分为不同专业的学院，这种分法和中国的大学不一样。妈妈看了儿子的信，真是很高兴。儿子对英语的兴趣是发自内心的，有了这样的兴趣以及为此付出的努力，怎么可能学不好英语呢？所以儿子这次考及格了绝不是偶然的，这是你努力的结果。你对读书的感悟也非常好，唯有读书人才能增广见识，形成思想。虽然亲眼所见亲身经历是重要的，但总是有限，而书却是无限的，古今中外，宏观微观，自然心灵，无处不可触及，无处不可深入。儿子已经感受到多读书能培养理解能力，太好了。我也感受到儿子读到一本好书时的兴奋和幸福，阅读就是这么美妙的。我相信儿子读琳达的书会比妈妈的收获更大，我相信这几本书给你带来更多的思考，也培育你智慧的生长。等你回来时，我们一起交流交流。你的许多看法虽然只是在信里简单说了一下，但是我感受得到都是很有见地。你看出了新闻界和政府的关系，真是目光敏锐。新闻界在民主社会的确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他们不讨好，因为总是抓着错误不放，总是挑刺，这和我们国家的新闻总是形势一片大好是完全不同的。
你看，培养孩子早早的养成阅读的好习惯还有一大好处呢，就是跟父母平等的对话。面对一个知识面广见解独到的孩子，大人们也不敢再随便说你懂什么呀。
是啊，所以呢，聪明的父母就赶紧早早地帮助孩子建立阅读的好习惯吧。
优秀的父母看重孩子的品格更胜成绩。
优秀的孩子往往离不开良好的家庭教育。
每周星期五，唐曼、李诺透过母子两地书为你再现家庭教育的典范实例。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妈妈继续在信里说：“我记得你原来说起苏老师，好像他对你还是挺好的，为什么现在他对你这么苛刻呢？ 会不会中间有什么误会？我觉得还是好好沟通的好，把你的想法跟他好好说说，会怎么样呢？比如你说，如果是你一看就会的题，你就不做，但是只要有一点难度的题，你一定会做。或者你可以请他给你一份难度大些的作业来做，只是心里抱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儿子现在的修养真是越来越好了，会这么忍耐。不过我们还是要多沟通，希望能够达到皆大欢喜的结果，试试看好吗？要让老师知道你不是不想做作业，而是不想做那些突然浪费时间的作业而已。还有就是考试的时候不要轻敌，考出好成绩来叫老师没有话说。你说你现在在学着说不，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新加坡人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可能是比较悠闲，但是我们和他们毕竟不一样，所以你学会了说不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你非常大的一个进步与成长。他们这样做好不好，我们且不去判断，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这样做对自己不是最好，那么我们就可以来选择和决定自己的行为。有些活动我们要参加，但有的活动我们真的可以不参加。你说你的那个同学送你手机挂饰的事，真是生动有趣啊。你那个同学真的是个小败家子啊，好像不懂得钱是怎么挣来的，哈哈。那个挂饰的确是挺好看，也蛮有创意的，但是14新币，这也太夸张了。儿子对金钱的观念让妈妈很欣慰。这次香港的退休营课程中，也有一对牧师夫妇分享他们教育孩子的经验，其中就讲到金钱观念的培养。他们的确是很成功，但是我觉得儿子的金钱观念更健康。你不会乱花钱，但是也不会太吝啬，该花的钱还是会花的。虽然你处于少年期，但我无论给你多少钱都会非常放心，这真是让妈妈很欣慰很自豪啊。对了，听说马来西亚的海非常非常的美丽，好可惜爸爸妈妈没有和你一起去玩过，我想你以后可以和你的同学一起去玩，明天就可以见到曼曼了。老爷去送他，我还担心他会不会缠着老爷不放呢，随之他高高兴兴地和老爷再见。他已经习惯了坐火车，小小年纪不知道坐了多少次火车了，所以他一上火车就很兴奋。上次我送他回去，他也是兴奋地和我挥手再见。爸爸听说曼曼明天就到，也开心得不得了。一个星期以后又可以见到儿子了，真是太好了。好了，先写这么多吧，主耶稣与你同在。
妈妈的回信除了对李承熙这封信的回应，也有对他前几封信的回应。 比如说认可肯定他学会说不，并将这个学会拒绝提升到一个高度，那这个就是妈妈的回信让人感觉不一样的地方，真的是可以用一个妙字来形容的。
嗯，那妈妈呢也关注到儿子的信中是不断的提到跟苏老师之间的张力，妈妈的做法呢仍然是没有批评和指责，而是用几个问句来提醒儿子是不是跟老师的沟通出了问题，并且还提出了中肯的建议，鼓励儿子妥善的解决与老师之间的矛盾，这样的教育显然是积极有效的。
是啊，妈妈的点拨就是让人听起来很舒服，还有呢，她对儿子金钱观的总结啊、欣赏啊、点评中又有正面的引导和激励，谁听了都会开心领受，这种教育真的是很高明的。
嗯，当然最最重要的是妈妈培养了儿子阅读的习惯，如今已经初见成效，所以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父母们，如果想让你的孩子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那就早早地培养他成为一个喜爱阅读的人吧，越早越好。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欢迎朋友分享你的看法，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良友.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
我是李诺，
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